今天是2025年11月11号，周二啊，回答这个公众号的问题啊，绝3943，想问打坐的过程中手指胀正常吗？打完坐之后小腹部就感觉有气咕噜咕噜的，这怎么回事？手指胀很正常啊，不光手指啊，腿也胀，脚也胀，有每个人都反应都不一样啊。胀是属于正常现象，还有小腹部有咕噜咕噜的啊，这个也是正常现象。因为打坐的时候，尤其是初学打坐的时候，这个横膈膜在往下压啊，所以下边的内脏都得挤一挤，重新找位置，所以会有这样的声音，很正常。还有就是你吃的东西也会让你产生声音的。下一个问题，中绳。俗话说"冤有头，债有主"，是不是存在那种不记名的业债？比方说，一个做了大生意的老板，他的所有客户都是和他有业缘的吗？会不会类似于美债不记名？你的生意做大了，有一部分，可能一半以上的客户都是和你业缘的，但是也有一些个是随机的，没有业缘的人也会产生新的业啊。下一个问题，阿阳。在家里能供地藏王菩萨像吗？还有父母遗像放在菩萨像下面一起供行吗？可以啊。有人说家里不能供地藏王菩萨，这些人就是传闲话的，净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，乱传啊。就看你传什么佛菩萨都可以，对，供什么佛菩萨都可以，关键是你的这个愿啊，你是真正修行人还是？贪求福报啊，什么像一直不一天到晚向佛求各种什么财呀，这是你的私欲的，根据这个来判断。如果你是供了佛之后一直求个人私欲，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粘附到这个像里来吃香火，因为它不一定是真正的佛的分身啊什么的啊。咱们意识佛的意识变虚空嘛，你在这里立一个像，那就是给这个在变虚空的菩萨的意识当中留了一个。锚点啊，可以这么看，然后你对着他求愿啊，或者做功课的时候呢，佛菩萨就知道。但是呢，你一直在求的都是你的个人的诉求的话，一直求你个人的诉求的话可能就会招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。我身体特别弱的，能读地藏经吗？可以呀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弱的话，那白天读，不要夜里读啊。有说身体特别弱的，读药师经，不能读地藏经。没有一本经是不能读的经，所有人都可以读，连动物有些动物都会有点人世间的记忆的动物，还说不定也有着肯在跟着一起和尚们念经的时候在旁边听的呢，哪有什么不能读的啊。下一个，3540BBB，有神通的人能见到中阴身吗？能，为什么说为佛独见？我不知道你这个唯佛独见是出自哪里的你不把前后文贴出来，我不知道啊。中阴身别说是佛能见在这个世界一般修的有点神通，甚至是外道修神通的，修出神通的也能看见呢。那些道士们也有能看见的呀。下一个问题，叶二萌，我正在读六祖坛经，回想消累世邪淫业力。念经后去睡觉，就会梦见前男友之类的人过来跟我握手啊、拥抱啊什么的。这是他们的灵来干扰我吗？还是属于梦考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你既然发愿要消累世的淫业了，那可能就会你的心里那些本来的潜藏的那习气，总是会翻腾出来的。所以这都是习气的展现而已。你说他梦考，那算是梦考，但是呢？他们的灵来干扰，那不是你的前男友死了吗？他活着能那个灵能来干扰你吗？不可能吧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你就当做你的这个习气展现吧。何其有幸啊！请问菩萨摸顶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说是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啊。通常是说的是在梦里的梦里什么菩萨碰一下，然后就。一下子让自己的这个意识层面上会提高一个境界也有这样的说法的。 通常都说是梦里的，现实里有几个人是梦碰见菩萨还摸顶的呢？还有，在梦中听到贵师的声音讲法啊，然后这个声音怎么怎么样等等，这是梦里的啊。请问是这是什么情况？就是你在做梦而已，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嘛，白天想多了，然后就夜里有相应的梦而已。下一个问题，分，师傅您好，我曾经堕胎两个孩子，似乎影响到我现在两个孩子状态低迷，请问如何修行化解家庭的低谷啊？你是两个孩子问题呢，还是家庭的整体的低谷呢？堕胎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，你最好是去当地的那个寺院里立个给堕胎孩子立个牌位啊，最好给他们起个名，立个牌位，两个体不同的名字，然后呢花钱做超度，请和尚们做超度啊。这个专门做为他们做的这个超度法是挺贵的，但是呢，每个月有地藏法会的时候写他们名字上去，交一点钱，不需要太多啊，每个月这样啊做功德回向给他们。如果你有钱的话，就专门给他们做超度法会；不行的话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每天念地藏经回向，先把这个堕胎的问题解决了。然后呢，家庭低谷啊，这主要是如果是你的钱的问题的话，多布施就行。还有这个，有些就是氛围很低落，还是家里有人一直处在那种很不爽的状态啊，给你散发负面情绪啊，这种。你就多念念地藏经回向也可以的。下一个问题，DLFU，你问这个，未来月光菩萨来传法，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众生状态又不一样，所以月光菩萨来传针对当下根器的法呢？应该是吧。还有月光菩萨，他既然都已经佛都预言了，那肯定是对外普传法，就是对外广开那种，像广播一样，教很多很多的人，大部分那个师傅们，出家师傅们也做这种公开的，普及的那种法，我现在做的不算是完全公开的，我是，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啊，而且我也一再告诫大家不要做人对人的传法啊，你就等佛菩萨来把这个，有缘的人引过来就行啊，我们只是负责把这个内容放到平台里。而且平台都有限制啊，各种平台都可以啊，有限制，而且这个流量也不大，这很正常，这样比较好啊。我们只接引最那个境界高的人啊，但是月光菩萨讲法呢，那肯定是普传的法，所以境界不是很高啊，应该是那样的啊，那个传的法的境界啊。下一个问题。别人去放生经常随喜，但是自己没空去，别人每次放生都给我做回响。我自己也回想，这样是得到两个功德嘛？你自己说，你说随喜是你也交钱了嘛？交钱的话，那放生，那就是你的功德呀。然后别人把他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你嘛？那是另一份。如果你只是，你交了钱，别人替你放生，然后说这个功德是你的，那谈不上是回向，那本来就是你的呀。好了，下一个问题。九四消喜，这位朋友说是今年大四，想毕业之后去参军，现在还有年轻人自愿去参军，这个很不错的呀，问怎样发愿比较好，怎么发心啊？发心的问题，因为佛弟子尽量不参与斗争啊，但是既然参军了，那肯定是专门要做这个事儿了哈。军队是什么样的职业？军队是向死而生的职业，就是奔着死亡去的啊。我们就是这么看的，奔着死亡。但是呢，他必须得有这样的人啊，不惜放下自己的生命，也要完成，也要保护国家。有这样的人才这个国家才能维持下去，才能在敌人的攻击之下还能保护，还能存续啊。所以得有这样的人做出牺牲的人，所以这是伟大的思想啊。所以我不否定。你问怎么发心，你就发心，你在那里遇到的所有人，你都度，不管是战友也好，敌人也好，被你杀死的那个敌人也好，反正所有人你遇到的都来度啊，尤其是有业缘了，肯定要度啊，这样想就可以了，军队也有军队的好处嘛，令行禁止这也是好处啊， 在我们那个世界做事儿也是令行禁止啊，让你做的时候就做啊，不让你做就停止，啊，你这样的有组织性、纪律性才能参与到这个传法活动当中啊，要不然这个胡作非为啊，自己随便想怎样就怎样，就没有办法正常传法，也没有办法消自己的业，所以培养这种组织性、纪律性也是有必要的。你就发愿度所有你见看到的所有众生啊，包括什么人也好、动物也好、敌人也好，全部都要度啊，这样想法就可以了。还有求佛菩萨加持，不让你参与到那种不正义的这斗争当中啊，不正义的啊，就是说不正义啊，敌人攻击来了，你去杀敌人，这是正义的啊，这无所谓的，以后你去度他就完了。谢谢先生。下一个问题，谢先生啊，请问参事情会有什么反应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喉咙到胸口这一块堵得慌，有时候还感觉头很胀？我头胀了就观丹田，不胀了就参事情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呀。参事情通常初期来说啊，初期来说，你认为你是在专注于事情上，但是呢，你的注意力还在，就是变成了观这个谈中这样的状态。初期都是这样的啊，凡夫都是这样的啊，凡夫我让他参事情，他会。心里就默念佛，这时候就文字妄想又起来了，或者想象佛的形象，那就是观。但是一般出刚入门的时候都是这样开始的，所以让你参思起，你就会心中这个升起成息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把这个注意力放到这里来了，胸口来了，所以这里就会产生这个吸引力或者是引力点，然后就开始有点堵得慌，这个很正常。所以你可以按照你说的，先观丹田。胀了就观丹田，不胀了就参思起。这个反复的练习当中，这个注意力慢慢消着啊。你要至少你得这个义理上明白，这个注意力是要消灭掉的。然后呢，就做着做着，慢慢这个注意力消散，然后就参思起的时候越来越舒服了哈。下一个问题，无阳西瓜，再来人在这一世成佛了会怎么样？那就是已经注定后让你成佛的那个人呗。那就下一个成佛的应该是弥勒佛呀。你在，你这个问题等，你就发愿跟着弥勒佛学习吧。然后去，在弥勒佛成佛的那一世，你就做他的弟子，看，好好观察一下哈。这个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会怎么样哈？下一个问题，妹妹，你好，请问打坐后出现各种虚幻的相意牵动心神。如何继续保持觉照，不随虚相起心动念？如何继续保持觉照？你就观察他们，只是观察而已，不要起心动念。这个我怎么表达比较好呢？不随虚相起心动念，就是让你不随虚相起心动念。这还能有什么方法吗？就是妄想本来就是无缘无故起来的，有时候就是无缘无故起来的。所以你看到啥，你不起，跟着起妄想就可以了。你这个之前的认知就是这个妄想都是假的，这样的认知你已经有了。然后呢，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你都不用跟着起妄想啊。但是你有了这样想法就行。然后打坐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是刻意的控制不让起妄想，但是慢慢就应该放下啊，不用去刻意控制啊，妄想起来就起了啊，就不用管，你不用主动起就行。主动和被动不一样啊，我们是被动是习气的展现，看到什么我们就会习气出来，就会做应激的反应，妄想起来也是这样的。但是主动其实看到什么你就进行思索，主动去做啊。我们反对的是不要主动做啊，就是不让你主动做啊。这个六祖慧能讲的那些理论里都是这么说的哈，不管你看到什么相啊，都不要与这个相上又起妄念啊，这样就行了。首先知道这个妄想都是假的啊，这些幻境都是假的。然后呢，第二点，不要主动去想啊，主动起妄想。如果被动已经起了妄想，就不要去管啊，让它随着慢慢就变化，慢慢消失就可以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娜娜，中医专业还适合以后的社会吗？中医肯定会一直在呀，而且未来可能国家会应该会保护或者扶持一下吧，哈。女生未来学什么专业比较好？这个，我又不是张学峰，给你这个做志愿填报信息的哈。 我通常是一般问这些问题的人，我当面问的话，我都会看，先看八字，看看你的性格啊、脾气啊、未来命运啊，适合做什么行业，而不是说随便说什么女生未来学什么专业比较好，这样答话。对女人长远的命运来说啊，一生长远的命运来说，嫁一个好丈夫是最好的，啊，我是这么看的啊，这不是我是这，我不是什么传统的那种传统的人，但是呢，从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经营好感情，让一个男性，啊，愿意照顾你，愿意为你付出，直到照顾你一生，这是最容易做到的，这是最简单的。你一旦出到社会里，跟人其他人竞争啊。他们不照顾你这个女性啊，资本家也不管你是不是男女，啊，因为人家要的是利润，就看你能不能创造多大利润。所以一旦出去赚钱，那就是和所有男女都是共平竞争的状态，所以就看你的真本事来赚钱了。但是呢，婚姻这是用感情来经营的，你只要有了这个感情啊，人家一般男性就愿意为这个感情不断的付出，啊，你也当然你也应该给他相应的什么。啊，该做的还得做啊，什么情绪价值也要，养育孩子也要，这个也是该做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是从你的付出来说能做到，同时能换来巨大的这个男性方面的得给你的利润，这是最容易做到的。我是这么看的啊，现实里也的确如此。一旦你放弃了家庭，而全身心的投入事业，你在事业上的成就和你也要做的那个事情啊，大概率都是很困难的，因为这个社会啊。在社会里比拼呢，这个是男性更擅长啊，大部分行业都是男性擅长的啊，女性相对处在劣势的。一般看你去看这个，男女这个从事的行业的人口基数啊，什么那个排行榜啊，还是收入排行榜等等看的话，大部分行业都是男性为主，女性是少数的，就业的人口也少，还有收入也少。我不否认啊，有些女性是很有能力赚很嗯赚什么很能赚钱呢、啊，或者某些专业里有很强的这个呢专业能力，所以赚很多钱。这些人是有，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女强人吧，所以就看你的命运吧，你的命运啊。所以，我建议是还是，谈恋爱、结婚这个是更重要的啊。其次做什么赚点钱，这个是根据你喜好去做。如果是婚姻这边彻底没戏了，那只能靠自己吃饭了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但是呢，如果婚姻这边还是有希望的，那就往婚姻这边多想一想啊，这个对长远的一生来说啊，婚姻是对女性来说更有利的。你不要看网上那些个乱七八糟的，全是吧，好像这女权主义啊，好像女生都可以很能赚钱似的，真正赚钱的在女性当中很成功的都是少数啊，不要拿这个少数来以偏概全啊，这个没必要，咱们就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要选专业的话啊，根据你的性格喜好来先选，然后呢，婚姻呢这个也不要耽误啊，我是这样希望的哈。好春宵，下一个问题好春宵。下一个问题啊，还是这位娜娜啊。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特别能算命的人，你找找看看吧，因为这个八字啊什么的还是有它的道理的，根据你的八字来看，你的性格什么样啊，你的未来运势怎么样啊，来判断啊你适合学什么，这个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啊，不是我推广算命啊，但是这些人生命运上很重要的节点要怎么选，算命这个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下一个问题，好春宵。我春宵这位朋友说，他对 WiFi 信号很敏感。如果你跟别人说这样的话的话，可能大部分人不相信吧。我就姑且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吧。就是你的身体能捕捉到这些 WiFi 信号。那也是六根算是六根吧。你硬说它是第七根也行，因为你这个世界有很多信息不是靠六根就能捕捉到的。或者说六根在能力上再扩展出来才能捕捉到啊，你只是在这方面有更敏感的这种捕捉能力而已，就是感知力啊，六根之上能力更强一些。信号对修行的有负面影响吗？如果你是真的理解了佛法啊，那这个信号对你应该没有啥影响，因为我们修行就是为了放下这种觉知啊，这个六根的觉知能力， 我们不再动用注意力来感知这个外界世界，就是动用六根了啊。初禅、二禅就是灭六根境界嘛。你把那个感知 WiFi 信号的能力也当做六根的某一个啊，不管是触觉也好，或者是你就算给它起个名，第七觉知也行啊，第七根也行，反正都是要灭掉的嘛。这都是注意力的展现，所以你要把它灭掉。你既然要把它灭掉了，它就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了，啊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把你的这些多余的感觉灭掉而已。这是感知能力哈，感知能力这个有些人的确也很敏感，这个没有办法。但是你心里已经知道这个原理了，你要把它灭掉啊，慢慢修行，它就会逐渐减弱哈。修行都有一个过程啊，以前在第一本里说了，说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你的眼根、耳根都会变得非常敏锐，这个有一个阶段。然后等你到了某个境界啊，对思禅或者更高的境界时候，处在那个状态很长时间，再下来这个反复的阶段，就像梦境一样。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执着于这个六根境界，这个都灭掉了。然后再下来用这个六根的时候，它就不会那么敏感，因为你不想你你不再想要这个六根去捕捉那么多信息，因为脑子处理信息本身就是很累的，所以不想去处理这些信息。那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呢，你这个六根就会变得钝。所以我也说了，以前说了，我的现在视力比以前现在戴着眼镜呢，视力也模糊，耳朵听的也好像不如常人，甚至这个音波的这个波长，好像对我也有一些个啊，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，就是音波波长，一个人他能的波段是这个数有这么宽，但是呢，我这个宽度比别人要窄，所以有些声音这个波段我听不见啊，他能听见，但是我听不见啊，也有这样的啊，我和周围人一起去的科技馆，去玩那个什么音波听的那个，测试一下，感觉我的确能听的波段比别人短啊，他能听得见声音，我听不见，听不见挺好啊，这不是心就清静下来了吗？啊，所以你有这样的认知就行，然后精进修行，把这些多余的这感知力放下来，我们只需要我们生活需要的那些信息而已，过多的不需要，啊，所以 WiFi 什么的我都不受影响。有人说把手机放到旁边，他是睡不着觉。什么手机信号怎么样怎么样？反正我无所谓，我照样能现在找啊。所以从你的心态开始改变最好。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小时候做梦很清晰，也觉得很解压，醒来后会觉得轻松愉悦，而年龄大了后会记不起做过的梦，醒来脑子混沌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？那就是年龄大的原因呗。那你那么想就可以了，这个不需要深刨啊。从修行的境界来看的话，你的梦境越来越清晰，越清晰说明你的境界越低，境界越高，说梦境越那个模糊。因为梦本来也是妄想啊，梦本来也是妄想。你修为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梦了。做梦本身就是你境界低的表现，梦里越那个清晰，而且那个颜色啊什么的越丰富，那说明你境界越低，我说实话，我自己做梦，我感觉我梦里是没有颜色的，我的梦好像都是在很模糊的、黑灰白的那种状态，都没有梦，没有那种颜色，鲜丽的。但是有些人说他梦里有很多颜色啊，他正常和世界和一样，我的梦境都是灰蒙蒙的，但是，到了那个境界之后，后面就很几乎没有梦了，几乎没有梦啊，所以你梦里变得混沌啊，那应该算是你的修行带来的好的结果吧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。